这里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教会漫谈，在这半小时的节目中，我们会谈一谈大家所关心的教会事工，借此节目使我们更明白上帝对教会的旨意和作为。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你们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见面了。我是王轩。
我是马可。
我是小明。
我们三位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下面半小时的时间。在开始的时候呢，请马可为我们做一个祷告。
好，我们同心祷告。感谢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主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光，大家一起来研究主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在实际生活当中都能够实践主你给我们宝贵的真理，让我们的灵性也得到造就。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
阿们。我们上次呢已经开始要讲到我们这个基本信仰第十八条里面预言的恩赐，上次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开始讲的不多了。当然我们知道预言的恩赐，所谓预言呢，也就是说是说未来的事情，这叫预言。上帝的预言的恩赐在我们教会里面从古就有，当然第一个预言我们相信是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向亚当夏娃所发的，对不对呢？但是整个看到人类整个历史，整个教会的历史呢，这个预言的恩赐实际上是一直伴随着上帝的儿女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继续看下去，我们先看一看圣经时代先知的恩赐了。好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似乎在旧约呢，上帝和人的交往呢比现在更直接。
对对，
好像是这种，因为上帝直接跟亚伯拉罕啊谁啊讲话，雅各逃难的时候，哎，他可以做到一个梦啊等等。今天好像是离我们好像是远一点了，不是那么直接了。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上帝离我们更远了呢，还是更近了。
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在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之后啊，在人类没有犯罪之前呢，上帝和人之间的交通是这种面对面的这种交通，因为没有罪的这种隔阂。但是当人类犯罪之后啊，上帝爱世人，但是呢他又恨恶罪恶，所以呢上帝和人之间有了这个罪的隔阂了。那么上帝又想和人交通，怎么样去交通呢？就是借着先知去与当时的人们去交流。所以从我们旧约圣经中可以看到，很多时候都是上帝借着先知去启示，然后将先知将上帝的话语再告诉以色列人。很多时候呢，当以色列人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患难的时候呢，他们求问上帝的时候呢，也是借着先知去求问的。
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一点，先知不是主动的说预言，而是被动的，上帝给了他一个信息以后，他传讲的是上帝的信息。
所以我们在传统中国人看先知啊，或者看预言呢，通常都比较注重他说的话是不是在将来实现。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先知呢是接受上帝的交通，这个主要突出这一点呢，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呢并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并不是凭着自己的胡口乱语这样说出来的，而是圣灵感动他说出上帝的话来的。
所以这个是彼得在彼得后书就这么总结了一下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是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
对的，
就是用人的语言表达上帝的意思，上帝的话。有些圣经直接就是传讲上帝的话，就像在旧约我们看到最早出来这个词是在希伯来文翻译出来，就是在出埃及记七章一到二节里面，上帝说的，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上帝，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 所以呢，摩西对法老的关系呢，就像是这个上帝对与他子民这些关系了。亚伦呢，就代替摩西在法老面前说摩西给他的话。摩西呢，传达的是上帝的旨意。实际上，这里面就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先知是在人面前代表上帝，代替上帝说话。
就像这个上帝的代言人一样。那么在圣经当中啊，还有一个词叫先见。先见呢，是另一个有先知恩赐的人的一种称呼了。先知和先见啊，这两个词是有密切关系的。圣经中解释说啊，说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上帝，就说我们去问先见吧。现在我们把它称之为先知，那么从前把它称之为先见，所以这两个词啊，其实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里呢，就好像我们这信仰里面讲到了，就是先见一词的强调呢，是先知对上帝信息的领受，上帝开了先知的眼睛或思想，领受他要传给他百姓的资料。
对，他就是这个见字就不一定是指看见，就是说他领受了这个上帝的这种思想，或者是上帝的这个信息或者意思呢，然后把这些上帝的这些资料啊，这些信息呢传达给百姓。
这里说了呢，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呢，这里就很清楚，上帝是通过把他信息给仆人，让仆人去做的。上帝不通过他仆人，他就什么事都不做。
对，所以先知在教会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在里面
了。所以呢，你讲的先知先见，那我们今天看来好像实际上差不多，就是先知也好，先见也好。但是从中国人词来说呢，先见好像更接近先已经看到了。先知只是我
知道
了，
不一定看
见。先
见
的我亲眼已经先看到这一些了。不过呢，我觉得从真正实际上来说，两个是差不多了。在先知、先见或者在以色列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
就是好像我们看来，就先知好像就说上帝把话告诉我了，我是不是领会其中的完全的奥秘呢？也可能也不一定完全的领会，我只是去告诉别人。那么先见好像就是说上帝告诉我这个事情以后啊，我自己也理解了，而且我领会其中的精髓的意思了，然后呢我再把这个意思呢再告诉别人。好像先见的、
已经看到具体的事情了。
对对对，好像
就像我预先已经看过这个电影，我都看过具体的怎么样，更具体，更那个
更明白、啊、
更明白，更现实化了。不过这只是我们讨论当中讲的一个小小插曲了，先知先见。实际来说呢，我觉得是没什么实际上根本上的这个不同了。
对对。
所以那我们讲的旧约里边当然记了很多先知了，从那个创世纪一开始，我们一直到最后的马拉基书里面有不少，我们就说先知书嘛，都是这些先知写的书，
对，
写下来的，有很多预言啊等等。当然我们再看新约当中呢，关于这个预言恩赐了，我们看看这有什么不同的，和旧约有什么不同呢，或者根本就是相同的，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方面？
那么在新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先知的新约圣经当中，这个先知的工作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以下六个方面了。第一个，他的这个先知的工作是他们帮助协助建立教会。在圣经的以弗所书2:20-21说，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教会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之上的，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么就是说这个教会的建立啊，是建立在耶稣这个房角石上的，但是使徒和先知的这个根基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可能上帝通过这些先知先见呢，把很多的在教会建立的过程当中，把很多的信息通过先知和先见传达给他们，使他们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明确的信息，也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 教会的建立是建立在基督的这个磐石上的。
是啊，因为我们从刚刚从那个旧约圣经对先知先见的解释，它是代表上帝说话嘛，所以在新约时候这些先知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这个基础上呢，也就是建立在上帝的话的基础上，这些使徒和先知他们就用上帝的话来鼓励巩固建立了教会的基础，归根结底呢还是建立在我的理解是这样，建立在上帝的话的基础上，因为他们所教导的就是上帝传给他们的信息。
对，那么我们看第二个他们的第二个工作就是发动教会向外布道工作。那么我们知道在耶稣这三年多的这个传道时间当中啊，他的主要的这个方向是在当时的这个犹太全地这个范围之内呢，但是当教会建立之后呢，那么对外传道的这个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也是耶稣事先告诉他的门徒的。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啊借着先知啊拣选了这个保罗和巴拿巴，然后他们第一次出外巡回布道啊，并且给予这些布道地区啊很多的指示跟很多的指导啊，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先知先见的作用呢，也是帮助这些当地的这个人呢去走到这个另外的地方，走到当时福音没有到达的一些外邦的地区去传道，这个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是相信了，因为当时就是在中东这么小小一个地方，就这一些小小几个不知名的人要出去向整个世界传扬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信息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圣灵有特别赐下这个先知的讲道这个劝导的这个恩赐了，是使徒他们可以在异教地区呢怎么样用最合适的方法建立帮助这个教会可以成长起来，不至于受到因为那么弱小的这个一个种子了，不会在那么强大的反对势力下一下子就被什么就被消灭掉了。所以圣灵在这段时间有特别的工作呢，兴起了很多先知，对不对？我想这些使徒都是先知，保罗也是先知，他们圣经里面还记载了一些就是没有留下著作的先知，对不对？因为讲到曾经也提到就是腓力的几个女儿嘛，他们都是先知。
那么第三点我们看这个先知的工作呀，第三点是他们建造教会。那么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啊，有这样的经文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说基督的身体就是目前我们所说的教会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因为这个福音的这个广传啊，许多地方在建造教会，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先知先见的很多的他们的这些意见啊言论啊，还有他们这些源自圣灵的一些启示啊，就给当时建造教会给了很多的指示。所以在很多时候啊，上帝赐给教会先知讲道呀，与他们的恩赐在一起，与其他的恩赐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所做的事情呢都是有他计划的，不是杂乱无章的。从先知这个本身他的功用来看，第一个你看他协助帮助建立教会，然后呢建立教会又对外布道，对不对？教会的功能很大的功能就向外布道，如果不传福音教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当传福音出去以后建立起来以后呢，
又建造各处的教会，
他们建造各处教会，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是建造向外，这个向外布道以后不是说讲过就走了，在各地呢建立起教会来，要留下一个种子，在当地留下一个根据地一样的，有一个据点在那里，就教会可以在那发展，通过这个据点，毕竟使徒他们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嘛，还是要靠当地人向当地人去这个传福音，所以他们进去以后建立了教会，建立了教会呢使教会在当地发挥功用，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第四个。
对啊，就是当这个各处都建立教会了，然后福音广传了之后啊， 就很多人这个冒出一些假的道理来，或者说出现很多不同的不协调的一些声音，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先知的这个工作就是他们使教会合一并保护教会。
从我们纵观整个人类历史，甚至呢最近一点从这个教会发展历史，我们也可以看，每当上帝兴起一个工作的时候呢，撒旦肯定要破坏的，他利用人的软弱啊，使教会呢受到内外各方面的不同的攻击了。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教会内部的矛盾、内部的攻击甚至比外部的压力呢更危险，
对，
从内部来的。所以这里讲到了呢是教会合一。耶稣你看，耶稣在他离开世界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就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多次提到要求门徒说你们要合一合一合一，对不对呢？所以耶稣看到撒旦攻击教会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使教会分裂，
对，
每个人呢都觉得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教会呢就出现了不合一的情况。
所以有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最坏的情况，就是撒旦利用人的那种软弱自称自己是先知然后来到教会，但是他们的作用呢并不是建立教会，并不是使教会合一，而是分裂了教会啊，使教会呢分散了。
所以假基督假先知，耶稣基督早就警告过了。所以呢特别在早期教会还处于很初级很比较这个幼小的阶段时候呢，所以上帝赐下了很多的特额外的，我们看特别的帮助，要保护保护这个当时的教会。
所以我们要清楚，十分清楚的知道而且明白这个先知的他的工作，他的作用呢并不是使那个教会分裂，而是使那个教会合一，使那个教会成长建立。
对，因为我们在圣经当中也可以看到，就在耶稣就是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他也给我们树立的现在的我们教会中的一个非常神圣的礼节——谦卑礼。他的这个谦卑礼的背景就是当时的门徒们心中啊，他们心中怀有不同的一些骄傲了，就是说都不愿意去服侍。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大家心中也是不和睦的，这个小小的团队当中也是不和睦。所以耶稣以他一个仆人式的这种服侍啊，使这个教会，使这个当时的这些使徒们心中自己责备自己，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主，他们的夫子呢都为他们洗脚，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谦卑下来也是合一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啊，耶稣他的这个在他的工作呢，就是说他要使他的门徒合一，也要保护他的门徒们。所以在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说现在教会当中也出现很多的问题，很多人都说我们是按照圣经的，他们也所谓的高举着圣经断章取义的来解释一些圣经，但是最后我们从他的功效当中就能够看到，如果他真正是使我们的教会合一，使我们的教会兴旺，使我们的福音广传的话，我们承认他的工作是来自圣灵的。但是如果说最后的结果是他虽然说的头头是道，但是他的最后的结果是使教会的矛盾更加激烈，或者说使教会甚至分裂的话，那么我们很清楚的从他的果子上面就能够认出他来。
所以圣经讲了，凭着果子来就可以认出这棵树，不管你长得再好看再挺拔，就是结不出好的果子，说明这个树本身就不好。所以先知呢，我们怎么鉴别先知，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对，
他们的工作是教会合一，使呢起到保护教会的作用。所以从这里我突然又想到了，先知先见呢倒不一定完全就是说他先知道未来的事情，
对，
先见到未来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比其他人先知道上帝的意思，
对，
先知，而且先见到上帝所要做的事情。
对，因为上一次我们也讨论到这个问题，先知的问题，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个相信基督的这个基督徒都是先知，
都是先知，
对，
比别人先知道。
对呀，因为我们都相信圣经中已经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完全相信的时候呢，当我们宣讲的时候，我们也其实是充当着这个先知的这个角色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比不信上帝人先知道了上帝的意思，先知道上帝的旨意，先见到了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见到以后呢，上帝就是要我们去把这个讲给别人听。
对
对，教会的信息我们讲给教会里面听，真正起到保护教会，是建立教会，而不是某些自称先知的人到教会里面去呢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最后呢导致教会分裂，这个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
对，那么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也有这样的经文说，让你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那么我们现在从很多的，我们现在身处这个末世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中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也有很多不同的道理。那么很多人很难去判断，很难去辨别。有的人觉得哎呀，这个人讲的不错，但是当他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觉得好像是似是而非的那种。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个人没有建立和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对圣经的道理并不是很了解，并不是很熟悉，我们就会变得像圣经里这里讲的随风摇动，飘来飘去了，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了。
所以这里呢，先见，我讲了先见先知要建立巩固教会呢，实际上是建立巩固每一个教友的信仰的基础。
对，
就把上帝的话教导给教友，让每一个信徒呢都可以真正的明白上帝的意思，明白圣经的道理。否则的话呢，只是听牧师讲，牧师一错大家都跟着走，我们不是要教导这些教友呢都听牧师的话跟着牧师走，而是让他们希望什么呀，自己明白圣经，照着圣经的话。如果传道人讲的是符合圣经的，我听你的，不符合圣经的，我听圣经的。
对对对，
所以首先要使每一个教友呢，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建立教会，使每一个教友自己把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上帝的话的基础上。
对，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既然我们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先知，先知是应该明白上帝的话语的。那么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自己如果都不明白的话，我们怎么去向别人传道？所以在现在教会当中啊，当现在的这个教会当中各种各样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假先知假基督都会出来，他们讲的道似乎好像90%甚至99%都是对的，但是他掺那么1%-2%的时候，你如果圣经不熟，你如果对上帝不是很了解的话，那么你可能很可能就是中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叫什么糖衣炮弹啊，或者是什么，他给你
异教之风摇动这个诡计，欺骗的法术，人的诡计啊。
对啊，所以很多时候撒旦啊，我们说这个撒旦他的这个伎俩啊，他的这些骗术是非常高明的，他远远超过我们人的这种智慧。
所以这里呢，实际上我们刚刚讲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跳到第六点了，从第四点跳到第六点，和第六点有关系的。他讲到什么，在人的争辩的时候，争论的时候呢，坚固信徒的信心了。这个呢跟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刚刚讲第四点对不对呢，
对，
实际上已经和第六点有一些牵涉关系，我们就当中跳到第五点，待会我们回头再来讲第五点好了。第六点就讲到了坚固信徒的信心。
对，
用在教会里，对，教会里边有因为信仰问题有争论的时候，有不同的时候，就是要用上帝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刚刚小明也讲到了，我们是100%的顺从上帝的话，不是99.999%的顺从。上帝所要的是100%。
对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先知和先见呢，他对上帝的话语是更加清楚、更加了解，也是对上帝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更加亲密的。所以在教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先知和先见他们能够以上帝的话语作为人生的指导，作为教会的指导。可以在这个问题上给大家一些，我们有时候说叫拨乱反正啊，就是说给大家指出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五点已经都讲了，我们跳回来再看看这个第五点。第五点， 先知和这个先见的，他们是警告未来的
一些
艰
难，就预言，这里真正就是我们所想的先知就预言未来的事情了，
对，
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呢，就是圣经里面是讲到了他们，圣经甚至都没有记他们名字，有一些人预言呢某地会有饥荒啊，对不对？这个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呢，他这个预言的意思实际上就教会先做准备，可以帮到饥荒发生的时候呢，就教会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帮助呢受灾的人。再有呢，甚至有一些先知呢也曾经预言警告过保罗将要面临的一些被逮捕啊，遭受一些艰难的事情，圣经里面是提到很多了。
当然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他预言的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了，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刚才探讨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有先知的身份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处境是什么。我们说天国的门是小的，路是窄的，进去找着的人也少。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在末世的时候也是会处在一种比较艰难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是对我们一个先知先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警告。
总之我们总结一下呢，就是说旧约新约的先知他们最最主要的作用呢还是坚固教导百姓，使百姓在上帝这个信仰呢是建立在上帝的话的基础上，当碰到任何引诱啊危险的时候呢，就是把可以分辨是非，使每一个人的信仰呢都可以坚固，不被异教之风吹去啊，也渐渐使每一个信徒在信仰上呢从小孩子慢慢长大到成人，不再容易受欺骗。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新旧约圣经就是这样对先知有了这么一个总结了，他们就是为上帝做工，传达上帝的信息。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每一个教友都是先知，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预先知道了。从小的具体呢，有些先知是可以预言可能近期就会我们可以看到发生的事情，像预言到一些饥荒啊等等。我们想从这方面来说，约瑟也预言到了，做梦也可以预言到这个先那个，对不对？将来的饥荒啊等等。所以当然我觉得在今天我们强调的不是这方面的这个预言具体的事情，更强调更注重的是先知的讲道的功能，教导的功能，坚固百姓信心的功能，起到传达上帝的信息的功能了。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对先知的一些看法，新旧约圣经当中的对先知的一些评论一些讲法。希望呢每一位听众朋友呢，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可以和我们呢也分享你们对我们这个节目的看法，你们对先知有什么看法。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699号，您通过评邮寄给我们就可以了。同时呢通过电子邮件漫谈@vohc.cn 也可以更快的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关于基督徒信仰方面解释信仰日常生活碰到信仰问题里有一些信仰失仪这个光碟了可以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来向我们索取。再有呢如果您需要圣经或者一些福音小册子的话呢，也可以来向我们索取同样的地址。好了，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再见。